价，健康第一，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，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。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，敬请大家用心关注。
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陈丽，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相聚了。健康是福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七点播出，陈丽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。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，还可以进入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，点击节目重温，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的节目继续收听了。如果有听众有兴趣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，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，就能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。各位听众，盐不仅是我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调味品，同时它也为我们人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素，尤其是钠，对盐这个百味之首，全球各国都爱得很一致，但是爱得特别狂热的应该还是我们中国。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2019年的一篇报道更是清晰地汇总了全球各国的盐摄入量研究数据，人均每日吃盐最多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中国、黑山共和国、葡萄牙、贝宁、意大利。在控制盐的摄入这件事上，中国民众不是不努力。根据中国全国营养调查的数据来看，在1992年，中国居民人均膳食盐的摄入量是 13.9 克，达到了巅峰。而到了2015年，中国成人慢性病与健康监测给出的数据则是 9.3 克，相比13年前已经下降了 33.1%。 但是尽管少了三成，中国居民的吃盐量也远远在红线之上。2022年的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，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应该小于5克，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量。美国医学会杂志有论文统计了2009年至2012年中国20个地区的居民人均每日盐摄入量。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在每个地区中随机抽取30户的居民，连续3天记录他们的饮食摄入量。因为样本量不算很大，所以研究结果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。从结果来看，最重口味的地区是河南，人均每天吃盐量达到了12克，北京、辽宁、陕西以 11.7 克的摄入量紧随其后。在南方，吃盐最多的是广西和江苏，人均每天要吃掉 9.8 克盐。但是排在末位的四川与江西则令人感到有点疑惑，毕竟两个地方的美食都是出了名的重口味的，这是与样本量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关联。需要明确的是，重口味不一定全来自盐，部分地区虽然膳食盐的摄入量不算高，但是菜品吃起来也不清淡，这可能是菜品做法更依赖于其他调味料的缘故。俗话说，无盐不成味，无米不成炊。中国人盐的摄入量远超红线，这是因为中国菜的式样实在太多了，中国各大菜系也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风味的变化，无论是重口味的还是淡口味的，各地方的代表美食都是离不开盐的。比如河南，人们的吃盐之旅从一大早的胡辣汤配水煎包开始，油汪汪的包子沾满了咸辣汤汁，让人无法拒绝。还有北京的炸酱面，辽宁的勾帮子熏鸡，陕西的肉夹馍，河北的金毛狮子鱼等等，各种食材与盐碰撞也都成就了独特的风味。 更不要提延吉冷面、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食，哪怕都知道汤咸油厚，也无法拒绝它的吸引力。事实是，中国菜盐多，钠更多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居民的钠摄入量是世界最高的。营养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，是针对中国全国192家餐馆8131道有详细菜谱的畅销菜进行了分析，结果 74.9% 的菜肴钠含量超过了中国成年人的每日足够摄入量，即1500毫克，平均一份菜肴的钠含量达到了 3331.2 毫克，是每日足够摄入量的两倍。相比之下，南方菜的含钠量比北方菜更高，如果吃下相同分量的菜肴，那么南方菜带来的钠比北方菜高出 36.2%， 同时汤和凉菜的钠密度或许也比我们想象的更高一些。与在家庭的烹饪相比较，餐厅、酒楼的烹饪往往就更重口味，所以如果三餐都是靠吃外卖的话，可能就要拉响警报了。每天通过三餐摄入这么多的钠，食用盐确实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，但并不用负全责。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就曾经指出， 94.2% 的餐厅菜肴中都含有盐以外的调料，超过2/3的餐厅菜肴含有3到4种咸味调味品。随着复合调味品的发展，餐厅厨师更喜欢添加多种调味料，而这些调味料的含钠量是绝对不可轻视的。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，折算成盐大约是 50.8 克，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颜色的老抽，每100克可食用部就有9273毫克的钠，折算盐含量大约是 23.6 克。在烹饪时，如果在放盐之余，酱油、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，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了。以某平台的糖醋排骨菜谱为例，一人份的糖醋排骨需要加入4克左右的老抽和10克左右的生抽，两者加起来钠含量就已经达到了 1095.6 毫克了，大概是一天的推荐钠含量的一半，而最后的成品也只是小小的一碗而已。再加上现在的减脂餐、快手餐盛行，美食博主们经常会给出自己的万能酱料，生抽一勺、蚝油一勺、老抽半勺，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等等，看上去好像没什么热量，但是只要仔细想想钠的含量，就会让人不禁发问，这么吃真的会健康吗？众多的调味料咸的还算清楚明显，但是一些隐形钠就没那么明显了。在美国心脏协会的网页上，就赫然列举着日常饮食中的6大高钠食品，包括面包、加工肉制品、披萨、鸡肉制品、罐头食品和三明治。虽然中国和美国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差异性，但是这一警示所指向的事实是普遍性的，也就是加工食品就是让我们防不胜防的健康刺客。的确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常被忽视的高钠食品了，比如果干，吃100克的话梅就相当于吃掉了 6.3 克的食用盐，在酸酸甜甜的口感下，人们是很难意识到其中藏匿的钠到底有多少。再比如面包、饼干等等烘焙制品，在制作过程中除了加盐以外，还会有一些含钠离子的添加剂，大部分的烘焙食物吃起来都是没有咸味的，这样也就削弱了钠的存在感。 其实这与调料一样，单独看这些食品的钠含量好像都是在安全范围之内，但是每一样都来上一点点，加起来的数值就非常可观了。盐为我们的佳肴提供了美味，但是也会给人类带来健康的隐患。高盐高钠的饮食不仅会影响健康，还会危及生命。作为人体中的重要营养素，钠能够调节水的稳定，维持酸碱平衡，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，还能维持血压正常。但是如果摄入了过高的钠，就会刺激胃黏膜，破坏肠道，还会导致高血压、冠心病等一系列疾病的发生。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，全球与不良饮食相关的死亡中，高盐饮食是最大的影响因素。在我们中国，因为高盐饮食导致的死亡率也并不乐观。一项2013年中国居民高盐饮食的研究显示，当年中国居民归因于高盐饮食的死亡大约是143万人，占了全部死亡的 15.6%。 其中高盐饮食导致的心脑血管病、慢性肾病和胃癌死亡人数分别大约是120万人、5万人和18万人，分别占该疾病死亡的 31.5%、 30.8% 和 64.8%。 而相比之下，高盐饮食对于男性死亡率的影响更大。在这143万人中，男性大约是94万，占了全部男性死亡的 17.4%， 女性49万，占全部女性死亡的 13.0%。 《柳叶刀》子刊一项对中国20万成年人的研究也表明，过高的钠摄入量，也就是人均每天摄入量是2000毫克或者大于2000毫克，是中国心血管代谢死亡的主要膳食因素。在2010年到2012年 ,17.3% 的心血管代谢死亡归因于高盐饮食。最近几年，国际上控钠的呼声越来越高涨，可是效果却不尽人意。2007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减少钠摄入列为预防慢性病的最佳措施之一。但是在2023年3月发布的首份全球减少钠摄入量报告中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2025年将钠摄入量减少 30% 的全球目标将没办法按计划实现，因此呼吁各会员国立即执行减少钠摄入量的政策。可是与紧迫的高盐高钠形势相反，日常中大部分人没有把控制盐的摄入当一回事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卫生学系主任马冠生教授表示，比起控制糖的摄入，大家对控制盐的摄入的意愿更低。有 58.1% 的消费者在点饮品的时候会主动要求少糖或无糖，但是在点餐的时候，只有 31.4% 的消费者会主动要求商家少放盐和油。的确，千百年来的饮食习惯让人类无法舍弃盐带来的味觉享受，额外的加工食品又在无形中增加了钠的负担。但是为了身体的健康长寿，减盐的脚步还是越早迈出越好，大家认同吗？那么怎么去控制呢？首先是意识和观念的改变，然后在具体的行动上使用限盐勺，尽量少用调味料，多吃新鲜烹饪的菜肴，少吃加工的食品，或者还可以考虑把家里厨房的盐换成低钠盐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，与普通盐相比，盐替代品降低了中风的风险，同时也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。因此， 请听众一定要记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盐量，也就是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应该少于五克。各位听众，11号是世界帕金森病日。帕金森病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沉默杀手。那么帕金森病等于老年痴呆吗？得了帕金森病寿命会缩短吗？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帕金森病吗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帕金森病的一些小知识。什么是帕金森病呢？帕金森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，由于黑质，也就是位于脑干的富含黑色素细胞的核团发生病变，无法正常分泌多巴胺而导致的。最早由英国医生詹姆斯·帕金森发现，全球人群患病率大约是 0.3%，但在老年人群中患病率成倍增长，男性的发病率稍微高于女性。患上帕金森病后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？会出现静止性的震颤，比如手指像数钱和搓药丸一样，频率大概每秒4到6次，多数以粗大的震颤动作为主，会逐渐蔓延到四肢，肌肉僵直，还会出现动作迟缓及减少。自主运动，比如行走时上肢的摆动、起床、翻身等日常活动减慢，刷牙等精细动作不灵活，缺乏面部表情，出现面具脸等等。还有就是焦虑、忧郁，大约有 70% 的帕金森患者伴有焦虑症状，常常会感到紧张、不安、坐立不宁等，大约有 50% 存在抑郁症状，经常表现为兴趣减低、食欲减退、容易疲劳、容易哭泣、忧虑、失眠等。那么如何进行自我筛查帕金森病呢？可以从以下九项中进行筛查。一、面部表情是否没有以前丰富了。二、声音是否比以前小了。三、手脚有抖动吗？四、系扣子的时候是否存在困难。五、写的字是否比以前小了。六、从椅子上起立有困难吗？七、走路时是脚拖着地走小步吗？八、脚会有时突然像粘在地上一样抬不起来吗？九、走路容易跌倒吗？在以上的九项中，如果存在三项以及以上，则考虑帕金森病的可能，建议及时前往综合医院神经内科的帕金森病门诊就诊。那么手抖是不是就等于患上了帕金森病？实际上引起手抖的原因还有很多的，手抖并不等于帕金森病。比如一般在人情绪紧张、生气激动的时候会出现手抖现象，一旦引起手抖的原因消除，症状就可以很快消失，这种是属于生理性的震颤。还有一种特发性的震颤，包括老年性和家族性震颤。老年性的震颤一般是指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，神经系统部分调节功能减退引起的良性震颤。家族性的震颤通常具有家族史。还有就是药物性的震颤，一般是指服用某一种特殊药物以后引起的震颤，停药以后手抖的症状通常会消失或者减轻。还有一种手抖现象通常是由于甲亢引起的，也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，同时患者会伴有怕热、 多汗、乏力、容易饥饿、消瘦、心悸、心慌等等高代谢症状。对于帕金森病存在着以下几个误区，认为帕金森病就等于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主要症状是智力下降、记忆力减退，而帕金森病患者的智力和记忆力都是正常的，主要症状是肌肉僵硬、手抖、动作迟缓等等。认为得了帕金森病寿命就会缩短，虽然帕金森病目前无法根治，可能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工作，但是帕金森病本身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，一般是不会影响寿命的。认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帕金森病。一般来说，原发性帕金森病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高发，而40岁以下人群所罹患的帕金森病被称为青少年型帕金森病，占比为 10% 至 15%， 这可能与基因突变有关。那帕金森病高发人群的特点有哪些呢？首先是老，也就是年纪大了，平均发病年龄大约是60岁，而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。其次是压，就是压力，脑力劳动负担重的人是高发人群，不到40岁的年轻患者中，性格急躁、压力大是很多人的共性。然后是毒，也就是毒素，经常使用接触杀虫剂和除草剂等化学用品的人。还有就是传，也就是遗传因素，直系亲属患有帕金森病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4% 到 9%。 对于患有帕金森病的患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？可以帮助他们锻炼面部动作，做一些面部动作的锻炼，比如皱眉、微笑、大笑、鼓筛和吹哨等等动作，让他们的手指多活动，经常伸直掌指关节，可以用一只手抓住另外一只手的手指，向手背方向扳压，防止掌指关节畸形，反复练习手指分开合并的动作。敦促患者进行全身的运动，经常进行侧弯转体运动，并且注意腹肌锻炼以及腰背肌的锻炼。还要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，大约有 35% 至 45% 的帕金森病人会伴有忧郁，所以家人的疏导、心理医生的治疗是战胜疾病的重要支持。还要坚持康复的训练，坚持有氧运动不但能够保持肌肉力量和神经敏感性，还能预防缓解便秘、失眠等等并发症的。各位听众，时间来到这，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就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会，再见。